爱在我们的心中熊熊燃烧，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基督给我们的爱乃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世界上的爱。感谢赞美主。请我们打开圣经新约雅各书，新约雅各书，我们今天读第一章26节到第二章第八节。我们读第一章26节到第二章第八节。我们找到的话，我们一块来。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又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好，我们就读在这里，我们圣经就读在这里。我们感谢赞美主，上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有福音的聚集，有十多位朋友们举手决志成为我们的弟兄和姐妹。那我们就要问，当一个人举手决志他成为基督徒以后，往后的道路要怎么走？我们这里有许多的人信主已经很多年，但是当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我们在走这一条属灵的道路，或者是说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却里头蛮有惭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走得不好。那到底基督徒的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如果我们从圣经里头来看，特别是四福音书里头讲到基督徒的道路，它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它是进窄门。进窄门之后，进窄门的意思就是相当于我们那些十多位弟兄姐妹他们举手决志了，那就是在那一刹那之间，他做了一生最重要的决定，他决定跟随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就进入了这个窄门。他原来是在门外徘徊，他原来是与基督的福音、基督的国无分无关的，但是他一进入了这个门之后，他就已经进入开始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但这仅仅是开始而已，进窄门是一时的。我们怎么进窄门？是凭着信。当你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你相信你是一个罪人，而这一位耶稣基督为你死，为你流血，你接受了他，你用信心接受了他，接入到你的心中，他成为你的救主，并且成为你的主，这就你已经进入了窄门里面了。但这是一时的。但是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不但要进窄门，并且要走什么？走窄路。窄路就不是一时的，窄路是一辈子的事。那这一条道路 因着他是窄路，他不单单窄，窄就讲到不好走，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人在这条路上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这一位主，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哦，上个礼拜我们当中有没有新信主的在我们当中哈？也许上个主日你听那个福音，哎，你都没说啊，进来以后还背十字架走这条窄路不好走的道路啊，那我就不信了。不，弟兄姐妹们，神让我们进窄门，让我们走这一条窄路，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你要仔细，如果你老实，你仔细问你自己，你能够举手决志，你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都不是因着你，是因着神的恩典，借着你的信。所以说你是因着信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今天走这条窄路，十字架的道路，又是怎么走呢？所以说有人说，基督徒的道路乃是信心的道路。你一定要凭着信心来走这一条窄路，你要凭着信心来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人没有信的话，你走不下去的。所以说讲福音讲的最透彻的一卷书是罗马书。罗马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神的福音就是在显明神的意思，在这个福音上能够显明出来。人是因着信以至于信，所以说经上所记，义人并因信得生。什么叫因信以至于信啊？英文就很简单了， from faith to faith。那个意思说，当你从窄门进来，你是凭着信心进来的，你前面的窄路你怎么走，你也是靠着信心，因着信以至于信，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所以说那里讲到义人并因信得生，那中文翻成得生其实感觉好像是那一刹那的，其实英文呢来讲的话，就是义人是因信而生。一个人他信主以后，在神的眼中他就成为一个义人，而他的生活靠着什么而活呢？是靠着信心。所以说信心对着我们的信仰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一个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你是因着信，你走这条窄路你走不好，是因着你信心的功课没有学好。我们今天所要读的雅各书，许多人不喜欢读，许多人就像马丁路德一样，他觉得读罗马书读加拉太书，哇，那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全备的福音，他觉得满了力量满了恩典，喜欢。他读到雅各书的时候他就不喜欢，因为雅各书说你要怎么做。那其实人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其实它不是讲到人的行为，它是讲到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所以说整卷雅各书它其实在讲到一件非常 practical 非常实际的，你基督徒的生活，你这条道路你怎么走，你如何让你信心能够增长，很重要，如何让信心增长。因为我们走的这条窄路是一条信心的道路，如果你信心不够的话，你就走得不好。雅各书很简单，它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信心当中能够增长。它接着两方面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信心，当他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的信心怎么能够增长呢？很多人信主很多年，但他发现他信心就，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个人属灵的生命没有什么长进。那个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他的信心没有生长。当一个人他的信心随着他的连岁在那里增长的时候，这个人的属灵的生命一定长得好。所以说雅各在这里提到两件事情很重要，什么能够使我们信心增长？他说第一件就是试炼。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有许多的试炼，那中文反正又是试炼又是试探又是试验，那英文都是一个字，就是 trial。 这些生活里面的这些试炼，它可以让我们的信心增长。在一开始第一章一开始他就讲了，他说信心要经过试验的，当信心经过试验就能够生出来很多其他的东西。那其实我们就想了，什么叫做试验？为什么信心在生活的当中，经过我们生活经历许多的困苦、许多的难处、许多的试炼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能够增长呢？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的，你看看哈，我们都是读过书的人，在学校里头，学校有一个东西是能够让学生知道他到底学得好不好，这个东西叫做考试。不经过考试的话，一个人他不知道他自己所站的地位如何。有些小孩啊，自信心很高，哦，他们什么都会啊，今天刚在学校学了一加一啊，我数学都会了，考考试就知道了。考试的目的是做什么？对着我们很多从东方来的，尤其东方的家长啊，我们认为考试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打小孩子。好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上学啊，你差多少分你就打多少板，所以说老师考试就是为了要整我们、打我们。其实考试不是这个目的啊，我们当中有好多做老师的嘛，假如说老师的他出考题就是为了要整学生的话，这个老师是非常失败的。为什么要考试？要知道学生到底学习的如何，他到底我讲的好不好。你讲的很多很多，但是学生都没有吸收啊。借着知道学生的程度来帮助他。那生活里的那试炼就是如此。当我们越在生活里头有许多的难处，有许多的试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以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信心更多的增长啊。那很多人说那可不一定哦，那我也同意你啊，因为很多的人他在生命里面经历到许多的苦楚的时候，他反而就更沉沦下去。就像学校里头的考试也是一样，有些孩子他得了不好的分数以后，他只知道他哪一方面缺乏，他回去以后就怎么样，加紧努力在这一方面加下功夫。那有一帮人呢，啊，那一帮人就是我们这种人哈，考试只求60分的，啊，一看分数这么低就自甘堕落，反正就放牛嘛，就放牛班嘛。那其实我们在神安让我们生命当中遇见的许多的事情，神都有一个美意，希望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能够在信心里面更多的老练，更多的增长，能够更能够向神，也能够更达到神所拣选我们的目的。我有一次跟一个姐妹交通，她的生命里面经历到许多我们人看来真是不好的事，被人冤枉，而且真的是碰到一些很烦恼的事，没办法解决的事，人看说真是倒霉啊。但有一次我跟她交通的时候，她满了喜乐，他说他终于认识一件事情， 神许可在他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里面都有一个功课，而在这里头的苦难也好，难处也好，幻境也好，他都能够看到神在其中有美意，要让他更多认识神，要让他更多依靠神，要让他更多与神亲近。我们当中，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在生命里面经历到许多的历境难处，难处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一个人到底我们的信仰是如何。这就是信心经过试炼，你就显明出来了。我们可以自甘堕落，有的人他的难处在他的生命里面成为他极大的帮助，有的人他生命里的难处就让这个人一败涂地，他在信心的功课上就考了不及格。所以说雅各他第一个讲到说，一个信心能够增长的就是神把难处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我们当中也许就有人说，哇，假如说只为了要信心增长你就要让我经历这些难处的话，那我就跟神说，我不要信心增长，你不要给我难处好不好？弟兄姐妹，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基督徒生命里面有难处，基督徒会得癌症，对不对？对嘛，哦，那我问你，不信主的人生命里头有没有难处？一样有难处啊。不信主的人得不得重病？一样得重病啊。那我在说什么呢？我在说生命就是充满难处，但是这个难处在信主的人当中，神借着这个难处成为我们的祝福。你不信主，或者你信主了，你从这些难处当中你就是不愿意得神这个祝福的时候，你就叫做白白吃苦。今天不是说我就不要这个苦难了，所以说我不要学这个信心的功课我就没苦难了，不会的。你生命当中还有许多你不称你心意的事。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有一点点的智慧，当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愿意从其中谦卑下来学习信心的功课，信心在这样子的当中就能够增长。所以说雅各他讲到说，当我们人在这一方面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智慧，因为只有你有这个真智慧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苦难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有益的。你只有凭着信，所以说雅各他不是不讲信啊，他一直从头到尾一直在讲信。信心要增长，第一个是借着苦难。他说第二方面呢，信心要增长必须要借着行道，就是对着神的话你必须要遵行。所以他后面就讲的都是讲到神的话。他说这个神的话哈，不但是神用真理的真道生了我们，并且这个道还要继续拯救我们的灵，拯救我们的魂。所以说在过往神是借着他的话重生了我们，就好像我刚才讲的进窄门是凭着神的话，因着我们的信我们能够进到这个窄门。这是过往已经发生了，我们都已经信主20年30年了。他说但是今天这一个道神的话还要继续拯救我们的魂， 这是他讲的。但他讲到一件事情很重要，他说你们不能够单单听到，并且要怎么样行道，要不然的话就是自己欺哄自己的心。他在那里讲哈，雅各说不是说不要听到那就完蛋了，所以说看圣经是非常仔细的，他说不要单单听到，那就是说光光听到还不够。许多的人我们觉得听到，我有追求，我各样的聚会我都参加，这已经很好了，对不对？但是雅各说不够， not enough， 你必须要行出来。那我们这有时在讲说那听到不行出来，雅各说什么？他说那就是你自己欺哄你自己的心。这句话我们有时候不太能够了解，不能太能够掌握。你读雅各书哈，雅各书它有一个特点，它没有很多大道理，它不像保罗，你去看，你要读，你要知道神的福音怎么为我们人预备，你去读罗马书，那个逻辑严谨，那个神这个神的教义真理在那里讲得清清楚楚。雅各他的风格不是这样子，雅各他不是在那里讲神学的大道理，但是他却是讲一个蒙恩的人他怎么样在生活里头把它实行出来。所以说有人说啊，雅各书就是新约里头的箴言书，它有里头许多像格言的似的表达的方式，像座右铭似的啊，所以说这是雅各书它的一个特征。那他也用了许多的比喻来讲，他讲的道理都是很保罗都讲过的，但他只提一点点，但他用一个比喻一个对比把这个道理来解明出来。那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不要仅仅单单听到而已，必须要行道。他说要不然你就是自己欺哄你自己的心。那他下面就举一个例子，他你看他跟他哥哥啊，他哥哥是谁啊？主耶稣哈。那我们讲的是肉身的，在他们肉身的这个关系里头，他自己在书信里头从来没提那是他哥哥啊，他都是我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你看四福音书里头哈，他讲的道也是很浅显很直白的，但他用了很多的比喻。那雅各也是这样子，他也用很多的比喻，他讲到一个人只听到不行道的话，他就像一个人看镜子一样。他看镜子的目的是做什么？中国说以铜为镜，要正衣冠嘛。那有些人看镜子不是哦，花很长的时间看镜子，但是手不动。那你说这个人看镜子是做什么呢？自恋，自我欣赏。就是说他这个哈，站在镜子面前越看是越喜欢，手不动哈，不是像我们早上起来梳梳头胡子长了刮一掉好怎么样哈，不是，手不动越看越喜欢，看完了以后就走了。雅各在这里讲一个例子是什么？他说如果我们单单听到的话，就是站人站在镜子面前手不动，听到我听到我听到，我有各样子的追求，但是听完之后呢就走了。他后面又讲到，其实这你讲的，他这里讲到听到不单单只是听到哈，后面就讲到了，其实是读圣经也是这样子，他不单单是如此，读圣经是这样的，其实他也影射到是什么，讲道也是如此。弟兄姐妹， 你觉得听到容易还是讲到容易啊？讲到容易啊，做老师的其实不是啊，听到不太需要准备。那他雅各说听到是要准备的，你要脱去你一切的污秽，你满了的邪恶，这个就像预备地图一样，把你的心田预备好是要准备的，但是讲道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啊，弟兄姐妹，是真实的哈，讲道真的花很多时间。但是讲道他说其实也是一样，不要单单讲道啊，欺哄自己啊。讲道的人啊，他比听到的人更容易站在镜子面前满于自己的成就。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能不能明白，如果我们当中你有带领，你有自己灵修也好，你自己有带领小组查经也好，或者你也有机会，神也给你机会讲道的机会，你花很多的时间读神的话语，尤其是你读出来别人都没有读到的东西，你都开心不开心啊？开心哈，一定开心的嘛，神把你启示了，把这个光给你看到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怎么样，满足啊，满足啊，就像看镜子一样，越看越喜欢啊。但是他说当你转身走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发生，所以说讲道的人分享的人有这个难处的。我们常常以为知识就是属灵生命的长进，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不是，你如果只是单单听到，如果你只是单单有灵修，如果你只是单单在这里讲道，你却没有行出来，你的知识不能够成为你属灵生命的长进，你的信心也不会长大的。所以说雅各在这里他不是不讲信心啊，雅各在这里是讲信心的，他讲到神的话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当有人跟主耶稣说，哇，那个乳养，那个怀你胎乳养你的人是有福的，他是讲到玛利亚，玛利亚真是蒙大福的女人啊。雅各也知道，他弟弟娜娜知道，但主耶稣说你说的是啊，但是还不如遵守神之道的人为有福。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玛利亚是有福了，但是那些遵守神之道神话语的人那更是有福气的人。所以说在这里他让我们看到，你要信心增长，一个神是借着苦难，一个是看你越不愿意遵行神的话。其实遵行神的话真的不容易，我们都有这个难处。我们自己去参加一些特会，特会在其中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工作，我们里面真的很受感动，我们也立下心志说回去一定要好好的做。但是你一发现你回去呢又是怎么样，跟原来一样。所以说你看到听到你觉得你是付了一些代价，我们有退休会，你三天在那里听，但是你会真正的你评估一下，你回来要行道的话，你晓得你付出的代价更高。因为当你要行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许多的难处。所以说生命当中的难处困难不单单只是 physical 的这些难处，就是在属灵上你要遵守神的道，你就会发现立刻碰上很多的难处。我们可以大发热心，但是你却会发现当你真是要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你根本没办法遵守，很多的难处，你自己就是最大的难处。 所以说我们讲说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而这也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而十字架就是要对付我们这个人。所以说雅各在这里讲到说，只有遵行神的话，他说不但我们听神的话，我们说神的话，我们查考神的话，但他说最后落实在哪里呢？就是把所神的话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表现出来。而当我们要行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里有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是只有在经过这一切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的信心才能够成长。弟兄姐妹，我们想要信心成长，你仅仅祷告，你就会发现好像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只有在我们生命里面经历了，我们也对付了，你就会发现信心是一天一天的成长。就在第一章二十六节的时候，保罗他雅各他讲到了神的话的重要性之后，他从三方面来讲，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表现出来，就怎么样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把这个道行出来。他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勒住自己的舌头；第二个，关心那些穷乏的人，他特讲到孤儿寡妇；第三一个，他讲到不要沾染世俗。我们在说哈，你在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难处，他往往只是用比喻来讲一些属灵上的真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真是需要一点神给我们一点智慧。为什么雅各单单在这里讲这三件事情呢？什么？为什么勒住舌头？你关心那些穷乏的人、需要的人，你不沾染世俗，这就够了吗？我们千万不要以偏概全哈。其实雅各在这里，他不是说哦，你只要做这三件事情，你就是已经把神的道行出来了。他不是啊，你不需要读经了，你也不需要聚会了，你单单注意这三件事情啊，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乃是说这三件事情跟他前面讲的，跟这对着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有极大的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勒住自己的舌头。就是话语上的操练。你知道哈，这个我们每个人哈，对着话语上，雅各刚刚在前面他已经讲的，我们要快快的听，要怎么样，慢慢的说，已经讲到话语上的事情。那其实这还不是他提到这在这里最主要的原因。他在这里提到这三件事情，其实是更他想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一个人蒙恩重生以后，他就是有神的生命。而神拯救我们最大的目的是什么？他让我们经历这一切，那是要让我们借着拯救我们这一帮人，让他儿子的生命能够从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上能够显明出来。神他有一个目的的，他当初造人的时候就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神有一个心意，他一直想要一件事情，借着人能够彰显他自己，人要像他。但是人堕落了，人不像神做一个恢复的工作。神的创造 是借着他的话，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那神的重生呢，也是借着话，他的创造是借着他的话，他的话也重生了我们。所以说雅各书前面就讲了，他用真道重生了我们，就是用那个 true 的话语，真实的话语重生了我们。所以说你看到他重生了我们也是一个目的，要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瑕疵。这是讲到什么？成全完备，毫无瑕疵，在圣经里头来讲的话，只讲到一件，那就是羔羊，那就是神的儿子。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凋谢，就是要让我们像他的儿子。所以说我们必须，一个蒙恩重生的人，你必须要像我们的天父，所以你们要完全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有其父必有其子，儿子应该像他的爸爸。所以说当神他是用他的话创造了宇宙，用他的话重生了我们，他又这么看重，他也让我们看重话语的重要性。他要让我们每一个重生的人像他，我们的舌头，其实在这里头讲到，其实舌头只是一个器官而已啊，舌头不是问题啊，舌头有时候也带来一些问题啊，你晓得，舌头很会夸大的。我们的话语有时候夸大，就是说舌头很夸大。有一个人他去那个牙医诊所去，牙齿痛，那个牙医就是在那看看了半天，说哦，你有一个小蛀牙在小蛀了一个小洞在那里。那个病人就是跟那个牙医生说，医生你有没有搞错啊？我用那个舌头在顶到那个小，那个不是一个小洞，是一个大洞啊。那个牙医生就跟他讲说，你就知道舌头多么夸大。你下次看看哈，你假设牙齿里头有一个小洞的话，你用舌头去顶的话，你感觉到它是很大一个洞，其实是很小很小的，舌头很夸大的。但是其实这里不是讲舌头的问题啊，主耶稣说你们心里所充满的怎么样，口里就说出去。所以说真的问题出在哪，你的心，你的心如何。在箴言书里头，你说讲到两件事情是最多的哈，一个是讲听的问题，耳朵，一个是讲什么，舌头说的问题。所以说雅各在这里也是，他一方面讲听，一方面讲说。那其实在圣经里头你去找有关说话的这些教导太多了，旧约里头多的不晓得有多少，新约里头保罗、约翰都有，彼得都讲到怎么说话。那雅各在这里，其实这里第一章这里哈，他只是起一个头，那我们在这里也就不太多说了。但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因为我们要像我们的天父，天父他的话语是创造，是重生，所以说天父这话语带来的是一个什么建设性的。而今天我们不勒住我们的舌头，你知道我们的话语当中多少是带来毁灭性的。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话语有多少是带来建设性的。你下一次的话，现在这个科技真的很发达，你把你的 iPhone 拿出来，假如说有一个人写一个 app， 假如说你只要一讲话他就帮你录音下来哈，所以说你一整天的你讲的话都录下来，你到了晚上听听看，你把归纳一下，你讲的话哪些是造就人的，你讲的话哪些是 拆毁人的，你就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许多讲的话都是一些废话、无聊的话。所以说，他说第一个，我们要向我们的天父勒住我们的舌头。他到第三章的时候花了更大的篇幅讲这一件事情。他第二一部分，他讲到说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就说你要知道雅各那个时代的背景，穷人比较多，富人比较少啊，不像现在啊，现在我们当中的话，大部分人，我们按照当时代的标准的话，我们今天大概都是富人了啊。所以说待会儿读到下面的时候，我们很惭愧，都在骂我们。但是他那个时代的时候，在犹太的社会里头，又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一个社会群体。那个意思说，一家的经济收入都是男主人。所以说当男主人走了或者是过世了，寡妇孤儿的生活是无依无靠的，那个就是世代的光景。所以说他在这里讲到说，对着在我们周边那些无依无靠的人，我们有责任要看顾他们。其实雅各这个 concept 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你旧约熟的话，你就会看到这就是神对着人的观念。所以说在旧约里头有许多这方面教导，在新约里头也是强调这个。我们读一处旧约的圣经，生命记第十章十七到十九节，我来念。生命记第十章十七到十九，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看到哈，这是神的本性。神，我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他蛮有能力，但是他却关心地上那些孤儿寡妇。他不但他自己关心，并且要他的百姓，他所从埃及拯救出来的以色列民，你们也要怜爱寄居的。所以说我们的天父，他要我们像他，他自己蛮有能力，他自己不以貌取人。最有意思的哈，我们的神他不收贿赂。今天许多宗教的神都是收贿赂的哈，都有对等价的哈，你给他什么他给你什么，你多给一点的他给你好处比较多哈，这不就是贿赂吗？他说这一位神他不收贿赂的。这里讲到这一位神，他关心看顾孤儿寡妇，那其实就是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当中有需要的，我们因着被神所重生，因着我们有神的生命，如果我们要向神，我们就要看顾他们。读到这里的时候，那我们就感觉到好像雅各在这里都讲到都是人世间的一般道德的标准嘛，对不对？今天外面的人也很多，有穷苦的人跟你施舍啊， 有做慈善的事业啊，那到底差别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跟神你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你行出来什么样的行为。就他在这里讲是说，我们是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一个人你要看顾那些孤儿寡妇，是出于你在神的面前，你跟神的关系。所以说雅各在这里讲什么，他是讲到信心的行动，不是为着行动而行动啊，是因着你在神面前，因着你与神有好的关系，因着你认识神，你读到生命记第十章十七到十九节，你知道这一位神他就是看顾孤儿寡妇的，而我有他的生命，我有他的生命，我怎能够不看顾周遭有需要的人。所以说他第一方面是讲到勒住我们的舌头，因为神的话就是这么样的伟大，我们只能可能借着我们的舌头说出一些不造就人的话。第二方面，看顾我们周遭有需要的人。他第三一方面呢，是叫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他这里是讲说不沾染世俗，因为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许多时候 twist 就扭曲了我们应有的价值观。今天这个世界扭曲我们整个人的追求，许多时候我们真的今天尤其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么 open 这么开放的一个时代，各样子的媒体，你接触到每一天不晓得接触到多少污染的东西进来，但是因为你天天的接触，你都已经怎么样习惯了。圣经里头讲到一句话，就是说良心好像就被那个铁烙惯了一样。一开始我们良心很敏锐的，一个人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他对着有些罪恶的事情他本来是很敏锐的，但是一天到晚都在这些媒体网络这样的疲劳的轰炸的里面，我们慢慢就被他蚕食吞灭了，我们的阵地一天一天的在往后走，这个世界这个潮流很多东西是在我们无形当中侵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都还不知道。雅各说不要沾染世俗，跟世界保持距离。我们是活在世界里面，今天我们不是到修道院里头过日子，但是你不能够沾染世俗。那圣经里头有一处地方教导的挺能够特别解释这件事情，他前面讲到哈，这个世俗就像罪进入到这个世界里头一样，这个世界整个就被污染了，而罪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就生出了许多死的东西来，这是雅各在前面讲的。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世界上所对着我们的所带来的这些损害，这些不同的这些污染的东西，我们必须要 sensitive， 必须要有敏锐的心。那样子还不够，还必须要像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那里讲的，保罗劝勉提摩太，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怎能够不沾染世俗呢？消极一方面是要逃避。圣经里头教导很奇怪哈，当罪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 他不是叫我们在那里抵抗，他是叫我们怎么逃跑。你快快的逃跑，你要逃避远避那些私欲的事。这里讲的我们太清楚了，这不光是少年人有这些私欲啊，今天老年人也有啊，中年人都有，每个人都有。他说我们必须要逃避这些事情，这是消极一方面的。他说积极的那一方面，你要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一方面你看是逃避赶快走，一方面是怎么样追求。积极一方面你还要追求，就像保罗他自己说一样，他是竭力追求，他是向着标杆直跑，两个都是速度很快的，都因为有什么急迫性。你怎么能够不沾染世俗呢？你必须要逃避私欲，因为私欲在我们里面发动，就生出罪来。你必须要像约瑟一样，当他的祖母波提乏的太太在那里引诱他的时候，他要夺门而出啊，他要逃出去呀。今天我们许多人对着罪，我们是放松自己，我们是想这个罪都是些很小的，我们不会犯太大的罪。当我们越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就像罗德一样渐渐挪移帐篷，越来越靠近索多玛、俄摩拉。所以说在这里圣经的教导是对着罪对着私欲，我们是要快快逃避，并且我们要快快去追求，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他为什么要叫我们不沾染世俗呢？他乃是要叫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属神的人就是说这一个人他单单归给神了，而神所要的就是只有神他儿子性情的这一帮人。所以说雅各借着三一方面，他总括我们的行道是在这三方面，他后面的发展几章也就是根据这些话语：爱人、圣洁。所以说你看到他说当我们这样子在这样子生命当中追求的时候，他说你的信心就能够逐渐的增长。他下面第二章又接着来这一段的讲的就是，他就讲到爱人这一方面。他前面讲到孤儿寡妇，下面就讲到我们不可以偏待人，我们不可以以貌取人。这都感觉到，我们都感觉到这都好像是讲到一些道德生活上道德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其实雅各他在讲这些的时候都是讲到这一些东西是因着我们所信仰的而带出来的。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在外面的，你去照顾一个寡妇，你去照顾孤儿，你就不要以貌来取人，这好像都是外面的事。雅各他立刻又把我们带到，为什么会有这些外面的东西呢？为什么会有外面这些行为呢？是因为你里面有信心。就是第二章他一开始的时候讲，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今天宗教是什么？宗教是要人做。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是我们里面看到神已经为我们做了。我们能够做，我们做不了的。你照顾一个人，你可以照顾多久？中国人讲，久病无孝子啊，最亲的人没办法的， 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如果你里面没有神那样子的生命，你若不是信神，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是神人，不是我们人。他说，所以说你们信，中文是加了一个奉，你们信耶稣基督的，他说我们这一帮人是信入，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来。而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不是讲说我的哥哥，他是主耶稣基督，后面又讲到说主的荣耀，主的荣耀，讲到这一位耶稣基督是满了荣耀的主。他这里就讲到说，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这一位主就与我们联合了，我们在他的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说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不再透过我们的眼睛来看人，我们是透过基督来看什么事是我们应当做的，我们是透过基督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基督在我的里面，我在基督的里面，荣耀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基督在我身上啊，基督的荣耀从我的身上彰显出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是因着外面有需要我们去做些什么事情，乃是因为这个有主，他是这样子的主，他不以貌取人。刚才我们练的生命记第十章那里头的，他不以貌取人。我们今天太常容易看到一个人的外观来决定怎么对待人，神不以貌取人，并且他自己来到地上的时候，以赛亚书怎么说？他可以做最好的选择，他可以做一个帅哥来啊，他可以生在富豪之家啊，可以做富二代，他有完全的选择，对不对？我们都没选择的。但是圣经上怎么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就是看见了他也都不羡慕。今天我们羡慕很多明星啊，哎呀，我要是有他那么样子就好了，我要是有他那个身材就好了，是不是？我们是以貌取人，神不以貌取人，神看顾孤儿寡妇。主他自己来到地上，他没有加洗美容。所以说我们怎么能够根据一个人的外面来判断我们怎么对待他？那这里头他又讲到，因为是有当时的背景，当时的背景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我已经说过，大部分人都是很穷的，也不富裕。但是呢，他们在聚会的会所塞纳港那里头的时候，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大概位置哈都有特定的，有些特别保留的位置啊，给一些某些人奉献比较多的。其实，在很多聚会的地方，早期的聚会地方也都有一个教会的，你奉献多少钱？啊，你就有一个特别的位置。那我不知道他们那个位置是怎么样，那个富人去做了一个好位置，是什么样叫好位置？因为对某一个人来讲，好位置也许是好位置；对的某一些人来讲，不一样的是好位置。像我们前面最好的位置都是空的嘛，对不对？都没人坐。我们这个好位置，我们的好位置是最后面。你讲越远越好。 那他是说有时代的背景的哈。他说你想看，他说他怎么今天招待，他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富人呢？就看他手上有没有金戒指。你们今天把每个人手把手举起来，哪一个人没金戒指？你结婚一定有个金戒指吧？哦，都没有啊。那我们当中穷人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你看看，有一个金戒指，穿一个豪华比较富华的衣服，就当作这是一个富人。所以说那你说跟我们现在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吗？这我们怎么应用啊？其实你要抓到雅各他在这里讲的所有的比喻，都是要讲明一个真理性。他讲这个真理的时候，他是把这个原则讲出来，我们必须掌握着这个原则，乃不是说在我们中间以后我们招待就要有一个本事怎么样判断哪些人是富人哪些人是穷人，不是那个意思，乃是说我们不可以因着人的学历，因着他的外貌，因着他的身家，我们偏待人，我们给他一些特别的待遇。原来你对某些人你不会这样子做的，弯弓屈腰的，但是在某一些人的面前你就会做。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他说因为神是不以貌取人的。而且雅各在这里讲的是一般的真理，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圣经里头有一些是绝对的真理，你就是必须按照这么讲这么做的。那一般的真理，雅各在这里的隐身富人和穷人，好像让我们感觉到那圣经是不是都是仇富啊，有点像今天中国大陆一样都是仇富的，圣经怎么也仇富啊？不是，圣经不仇富，神愿意赐福于人，神赐福亚伯拉罕让他成为大富。你去读旧约里头，神所选召的人许多人是非常有钱的，就在新约里头也有，那个就是税吏的利位，一定有钱嘛。还有一个做税吏的撒该，一定有钱嘛。但神怎么样拣选他？所以说圣经里头他不是仇富，但是雅各在这里讲的是当时社会一般的情形，就是说当时社会里头富人基本上是大家都不喜欢的。为什么？就像撒该一样，他很有钱，但是他钱怎么来的？他自己讲，他叱咤别人的，他骗人家的，不法的手段。所以他在这里讲，基本上是讲到当时非常普遍的一般的情形。主耶稣自己也举了许多的例子，富人进天国是难的。这不是讲到这个，是讲到什么仇富的问题，是讲到一个一般的现象。人在卑微的时候比较谦卑，人在富裕的时候比较骄傲。所以说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传福音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就发现，对着富有富足的人传福音很困难。有没有？有，绝对有。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很富裕的人，神的恩典一样会临到你们的身上。但圣经里头确实是这么讲，主耶稣自己也这么教导，这个富贫是两方面的。他讲到一方面是讲到灵里面的贫穷，马太福音那头讲到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英文是讲什么？灵里头贫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们就看到，哦，原来灵里头是贫穷。那雅各在这里是讲到灵里的贫穷吗？不是，雅各在这里讲就是物质上的。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那里有讲到，主耶稣也讲到天国是谁的？贫穷的人。那里就讲就是贫穷的人， 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说那是当时一个时代整个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当我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掌握的是什么？不可以以貌取人，不可以偏心待人。这是神，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神要我们也行在这样子里面。所以说巴不得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像我们的天父，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旨意，就是要让我们像他，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式。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也愿神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拨开的饼，倾倒出来的酒，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别人的喂养滋润。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承认人的话语有限，你的话却满了力量。我们相信你的话永不落空，圣灵要借着这些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继续做工，让我们不仅仅单单听到，让我们也有这样子的恩典，我们能够行道。主，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我们当中也许还有没有信主的，我们也求主你的恩典也临到他们，用你的真道重生他们，让他们也能够走在这一条荣耀的道路。这条道路虽然是窄路，虽然是十字架的道路，却是至终带往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